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是2月18日，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各国疫情同步向缓，更多新变种病毒出现。TikTok 在印度被禁之后，又在欧洲碰钉。荷兰海牙法院指宵禁令违法，应立即取消。蓬佩奥表示，解决好两大挑战，下一代人潜力无穷。美最高法院星期五决定是不是受理大选相关诉讼。拜登将公布改革法案，力拼1100万无证移民入籍。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截至2月16日，全球除了中国大陆之外，感染中共病毒的人数已经逼近1亿1000万人，超过241万人死亡。即使各国疫情同步向缓，但是更多的新变种病毒出现，增加了疫情反弹的隐忧。白宫星期二表示，将每星期发放给各州的中共病毒疫苗增加至1350万剂。这个星期发放给药房的疫苗数量也都会增加一倍，达到200万剂。而一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的报告就显示，目前美国各地已经出现7种中共病毒的变种，并且都带有相同的突变，具有更强的传染性。目前爱丁堡的大学研究团队又发现了新的中共病毒变种，在英国已经出现了32宗，在丹麦、美国等其他10个国家也都有出现。这种病毒变种和非洲以及巴西的变种具有相似的突变，影响疫苗的有效性。印度卫生官员星期二确认，该国已经相继发现源自南非和巴西的变种病毒，因此将会对这两个国家入境的旅客进行更多强制测试。星期日，日本的医院亦都收到了第一批疫苗，会在星期三开始全民接种计划。最先接种的将会是全国40000多名卫生工作者。日本已经同辉瑞、阿斯利康和莫德纳签署了总数量高达3亿1400万剂疫苗的购买合同，足够全国人口使用。在被印度永久禁止之后，中国短片应用程式 TikTok 星期二又受到欧盟消费者组织多宗投诉的冲击。 TikTok 被指控涉嫌违反欧盟的消费者法，而且未能保护儿童免受隐藏广告和不当内容的影响。 TikTok 由总部位于北京的字节跳动拥有，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增长，尤其是在青少年当中。在发生多宗事件之后，它的私隐和安全政策面临越来越多的批评。欧洲消费者组织 BEUC 在投诉中指出， TikTok 的服务条款不明确、模棱两可，虚拟物品政策亦都含有不公平条款和误导性的做法。此外， TikTok 处理用户个人数据的做法存在误导性。除了 BEUC 的投诉之外，15个国家的消费者组织已经就 TikTok 所带来的隐患提醒各自当局，并且敦促他们采取行动。美国前任总统川普对 TikTok 所带来的安全隐患极为关注。川普政府认为 TikTok 会被用来收集美国人的数据，并且会传递给中共政府。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克尔麦考尔敦促拜登履行他的竞选承诺，解决对 TikTok 带给美国用户的风险。为了压制中共病毒大流行，荷兰政府采取了宵禁措施至3月2日，宵禁时间为每晚9点至到第二日凌晨4点半。这段期间禁止民众外出，违者将会被罚款95欧元。 海牙一间法院星期二裁定这项措施侵犯了行动和集会自由，政府滥用了紧急权力，应该立即取消。根据民事权力机构特别权力法案，荷兰内阁无需与参议院或者众议院协商就可以通过法律。在这件案当中，法官裁定应该由两院对宵禁令进行辩论，因为没有足够证据来证明实施宵禁令特别紧急，以至于可以使用这项特别权利法案。今次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荷兰首次实行国家宵禁，引发起群众抗议乃至骚乱，并且持续了几晚。该法案是由一个抗议实行宵禁的团体病毒真相提出。该团体表示，我们为了维护一个民主宪政国家而斗争，以便我们的儿童在这个国家仍然有机会在自由中长大，并且秉承自己的信仰和观点生活。美国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星期二在推特明确提出了美国现时面临的两个最大挑战，就是中共的威胁和将国内的事情做对。我们需要发展经济，回归令美国是这么非凡的传统。他说，如果解决好这两大挑战，这样下一代美国人的潜力会是无穷的。蓬佩奥自从卸任美国国务卿以来，多次敦促拜登政府要严肃对待中共威胁。他表示不认同拜登政府关于与北京合作的言论，并且说拜登更加应该考虑保护美国人。之前拜登在发表上任之后首个外交政策演讲的时候，承认中共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但是他亦都表示在符合美国利益的前提下，不排除与北京合作。蓬佩奥提醒拜登要看中共的行动而不是宣传，来对中共作出判断很重要。蓬佩奥曾经在推特警告拜登政府不要重新回到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我们承担不起再回到奥巴马失败的外交政策了，我们必须继续将美国放在第一位，并且在邪恶面前立场强硬。蓬佩奥任职国务卿期间曾经发表讲话，强调回归传统的重要性。去年九月，他以视像方式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他呼吁公众回归传统道德，捍卫人类不可以剥夺的权利，即是基本人权。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将会在这个星期五举行的会议上讨论是不是受理一系列2020大选相关的投诉。来自宾夕凡尼亚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丹麦泽星期二表示，随着新总统拜登就职和对前总统川普弹劾审判的告终，现在正是时候要高等法院审查和裁决到底哪个政府实体拥有制定和修改选举法的权力。这样做有助于恢复公众对行使公民基本权利的信心，也都有助于团结一个分裂的国家。根据最高法院网站的案卷搜查结果，涉及宾夕凡尼亚州、密歇根州、乔治亚州和威斯康辛州四个州份2020大选投票点票程序的几项诉讼将会在星期五被决定是不是受理。而上个月最高法院拒绝加快，即是赶在就职典礼之前审议川普竞选团队和鲍威尔、伍德等人针对上述四个州份选举程序提出的诉讼。此外，德萨斯州共和党总检察长帕克斯顿曾经在去年12月向最高法院提出诉讼，指控宾夕凡尼亚州、密歇根州、乔治亚州和威斯康辛州在疫情期间修改选举法规属于违法行为，要求最高法院延迟原定在12月4号的选举人投票日。但是最高法院几日之后以该诉讼理据不足为理由拒绝受理该案。根据几名消息人士透露，拜登政府和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可望在这个星期较后时间公布移民改革法案。他提出的议案内容包括给1100万无证移民有机会入籍，扩大难民安置计划，并且在美墨边境部署更多监控科技设备。此外，法案还包括未成年人在祖国等候庇护申请，扩大追梦人福利， 以及终止公共负担排除移民的新法规。即使过去推动大规模移民改革都未能成功，拜登团队就表示赞成将改革法案以化整为零的方式推出。国会议员将会致力通过法案，俾农场工人、追梦人能够立即取得合法身份。跟住落嚟，着手范围较大的移民改革。官员和倡议人士表示，移民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取得进展。民主党籍新泽西联邦参议员梅南德兹在参议院带头推动移民改革法案。他在声明中表示，这项计划令无证移民迈向入籍之路，以及力挺人权、解决人口迁徙的根本原因，并且纳入智能边境策略。
以下是一则环球要闻。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星期二表示，拜登总统在几个月内不多可能在白宫接待外国领导人。普萨基在新闻发布会上边告诉记者，我向大家预告，总统至少要在几个月之后才会邀请外国领导人在白宫会面。他是在回答拜登是不是会很快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时候讲出上述这一番言论的。特鲁多是拜登上任之后第一位致电的外国领导人。特鲁多办公室在宣读他们于1月22号的通话内容的时候说，两个人已经同意在下个月见面。普萨基就回应，他们是通过视频见面，他没有会议的时间表可以传达。虽然拜登从1月20号宣誓就职以来已经同多位外国领导人通电话，但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以及为了防止疫情传播而实施的旅行限制，拜登还未亲自同任何一位领导人会面。目前拜登亦都没有出国，白宫亦没有表示他几时可能出国。之前拜登还同英国首相约翰逊通过电话讨论可能达成的美英贸易协议，并同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就移民问题进行了交流。美国众议院资深保守派议员正在对民主党总统拜登发起立法攻势，以揭露拜登在面对中共威胁的时候胆怯软弱，以及他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亲密关系。据布莱巴特新闻报道，这项行动由众议院共和党保守派最大的核心小组共和党研究委员会主席吉姆·班克斯领导，在今个礼拜二开始执行，并贯穿整个礼拜。内容包括信息推广和一系列旨在遏制中共影响和侵略的提案。班克斯表示，他们计划在重大问题上频繁进行这样的突击立法行动，以对抗拜登从白宫和国会民主党人推行的议程。这个委员会将提出至少17个提案，以阐明中共对美国的威胁。班克斯指出，拜登政府几乎取消了川普政府对中共采取的每一项强硬行动，并且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模式，即回到支持中共崛起这个策略。他说，和中共竞争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继续川普总统对抗中共的做法。中共不是合作伙伴，它是美国和全世界自由繁荣的最大威胁。如果我们不能够这样对待他们，我们将尝到严重的后果。上个礼拜，众议院民主党人一直忙于推进范围广泛的中共病毒疫情救助条款。所有这些条款都是拜登总统的总规模为 1.9 万亿美金的疫情纾困计划的一部分。下个礼拜，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将根据至少9个委员会批准的措施起草一份最终法案。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和拜登上个月在他的提案中概述的内容非常一致。众议院最早可能在下个礼拜通过这项法案，不过到参议院就可能面临障碍。由于参议院中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各占一半，票数相当的局面。民主党人无法承受任何一名本党成员的反对票所带来的损失，而目前已经有两名民主党人，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丁·西纳马和西维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对纾困计划中的一个内容表示了反对， 就是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到每个钟头$15。另外，这个法案的时间因素亦相当重要。世纪基金会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估计在3月中旬到4月中旬期间，将有1140万工人失去失业救济和福利。除非国会能够在未来几个礼拜内通过下一个疫情纾困方案。日本东京奥运暨柏运组织委员会前主席森喜朗因涉及性别歧视发言而请辞主席。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东奥组委会主席一职正打算由东京奥运暨柏运大臣桥本圣子接任。森喜朗因为日前发言涉及歧视女性，引起国内外批评声浪。他4日下午公开道歉，撤回发言，并在12日辞去东奥组委会主席。东奥组委会为了选出下一任主席，由组委会名誉主席、御手洗富士夫等8人组成候选人检讨委员会，分别在星期二和星期三召开会议，讨论接任的人选。报道指出，相关人士受访表示，检讨委员会星期三举行大约2小时的闭门会议，会中打算统一委派桥本圣子接任组委会主席。但至今桥本在国会答询等场合被问及是否曾经被征询接任组委会的时候，他都回应完全没有。桥本本人的接任意愿将在之后进行确认。为了避免重要研究成果落入中共手中，澳洲联邦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了一些大学顶尖科学家的科研经费申请。据信这些科学家包括中共千人计划成员以及与中共军事院校相关的人员。据澳洲人报报道，澳洲研究理事会的18份科研经费申请接受了安全机构的额外审查，其中5份申请被拒。这些相关研究者将无法获得高达1年$500,000的科研经费，这个是澳洲政府首次做出类似的决定。去年12月，时任教育部长泰安拒绝批准这些科研经费申请。其中一个被拒绝科研项目涉及物联网的无线传输、雷达和卫星系统的研究。现任教育部长塔吉就拒绝透露这些经费被拒的项目涉及哪些具体的科研人员，但澳洲人报表示，这些科研人员包括那些加入了中共千人计划的成员，其中至少有1人与中共的高端军事院校有关。
下面是香港新闻。参与818集会9名泛民人士被控开审。李卓人指牛年要好像牛一样为民主硬颈。港府初七起放宽防疫，重开晚市及部分场所，强制顾客数安心出行。请听详尽新闻内容。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民阵在8月18日在维园发起大型流水式集会，当日大约有170万市民参与。事后警方以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起诉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等9人，案件2月16日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审。前立法会议员梁耀忠、欧乐轩在庭上认罪，其余7人不认罪。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谴责港府剥夺港人的和平集会权利，寄语要好像牛一样为民主而硬颈。9名被告分别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82岁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73岁大律师吴凯仪、何俊仁、梁国雄、何秀兰、梁耀忠及欧乐轩。黎智英由囚车押送法庭认讯，其余被告亦在下午2点抵达法庭外，他们手持横幅高叫和平集会无罪、政治检控可耻、5大诉求缺一不可等口号。案件由区域法院法官胡雅文审理。 为港府担任主控官的是资深大律师余若海，他姐姐资深大律师余若薇就为黎智英做代表，但因被列为武汉肺炎的密切接触者要隔离检疫，改由资深大律师蔡维邦。其余各人的代表包括资深大律师戴启思、夏博义、骆应鉴、何佩谦、潘希等人，案件审讯为期十日。在庭上，欧乐轩承认两项控罪，梁耀忠就承认一项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另一项控罪获控方不作起诉，全党法庭两人获准保释。案件押后3月22日处理，其余七名被告都表示不认罪。李卓人在庭上说反对政治检控，梁国雄就说集会无罪，反对政治检控。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开庭前向传媒表示，港府剥夺香港人的宪法权力。他说，我们只是众多司法抗争中的一宗，我们还有很多抗争要继续走下去。今年是牛年，期望每个人都好像牛一样硬颈，为民主硬颈。香港政府2月16日宣布，年初七18日起有限度放宽疫情措施，包括延长晚市堂食至夜晚10点，可以4人1台，及容许部分场所包括美容院、戏院等重开。负责人需强制顾客数安心出行或登记资料才可以入去。员工亦要求每14日检测一次，否则可被罚停业14日。甚至监禁。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由于本港疫情在过去一个月来有缓和趋势，确诊数字维持在低双位数，源头不明亦下降至单位数，因此政府按最新的情况决定有条件会逐步放宽检疫措施。由2月18日起，包括室内及户外体育场所、健身中心、美容院、按摩院以及娱乐场所、主题公园、博物馆、电影院等将可以重新开放，但浴室、派对房间、酒吧、夜总会、卡拉 OK、麻雀馆及泳池等则仍然关闭。陈肇始表示，餐饮处所放宽堂食时间至夜晚10点，每台可增至4人，但需要确定进入的人士数、安心出行二维码或留低个人资料，包括姓名、联络电话及到访时间等，至少保留31日。另外，餐饮业从业员需要14日做一次病毒检测，并且保留结果31日。限聚令方面仍会维持2日。陈肇始解释，希望会在短期内得到行政会议的批准，放宽4日。公众场所的强制戴口罩令就维持至下个月3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
习近平日前到贵州考察，官媒大肆宣传习的亲民秀。人权活动家魏京生表示，习近平此举是在模仿毛泽东，习的亲民秀宣传不可能成功，老百姓看了就哈哈一笑。习近平2月3日到5日前往贵州视察，中共官媒大肆宣传。人权民主活动家魏京生对美国之音表示，这种亲民秀正好讲明习平时并不关心民众，因为你有这个缺陷，你才需要做这些秀来补充，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魏京生说，中国老百姓并不糊涂，他们判断一个领导人好坏不是在于他上演多少这种亲民秀，而是在于他是否做了好事令人民受益。魏京生表示，习近平和毛泽东都喜欢通过亲民秀来宣传自己，欺骗民众。在毛泽东时代，中共当局欺骗老百姓，声称大饥荒时期毛泽东不食肉，与人民共甘苦，后来人们才知道毛那个时候食遍山珍海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宋永毅亦对美国之音说，你讲他亲民，但他看到有危险他就不亲了，比如武汉肺炎疫情刚发生的时候他就不去了，而 以前温家宝又好，胡锦涛又好，边度有再大个灾难，佢哋就去啦。佢就系唔去，佢唔系就系怕死咩？2020年，中国南方好多地方发生洪灾，但习近平冇去视察灾情，中共官媒则尽力回避报道洪灾情况，直到洪水退去，习近平先至去到安徽视察咗一番，仲当场被民众找包。只同习近平交谈嘅一名抱住小孩嘅妇女，系当地一名女警，假扮群众演员，引发舆论嘲讽。魏京生认为，习近平咁样嘅宣传唔可能成功，只能系失败。你而家仲喺度用被人识破嘅花招，老百姓睇咗就系哈哈一笑。据官媒报道，2月3日下午，习近平嚟到贵州不折市黔西县考察，并安排在新人苗族乡法屋村的文化广场与民众见面。因为中国新年要到了，习近平在现场讲话，致新春祝福，结果似乎是费了很大的气力。现场可见，这里的民众被安排围了一个圈，习近平站在圈的另一边，背后是一些民众，习近平左手握着麦克风，挥着右手，讲出第一句祝福，家庭幸福，等了4秒，又挥一下右手，讲了第二句事业顺利，又等了2秒，讲第三句牛年吉祥。习近平前往最后脱贫的贵州考察，亦引发外界对中共脱贫运动的再次关注。中共的脱贫运动被指充斥住贪腐和造假，饱受外界批评。责任编辑袁明清，希望之声文俊报道。
习近平上台后大力反腐，据讲任职初期就在内部会议训斥官员说，你们这些人不是死在酒桌上，就是死在床上，而在保守中共的基础上。直至今日，习的反腐运动似乎起了反作用。美国《华尔街日报》在2月16日刊登的长文中，一方面揭示近期被整肃的阿里巴巴背后的太子党利益关系，报道说习近平2020年年底下令取消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金融产品蚂蚁金服的首次公开募股时，他的动机似乎很明确，他担心蚂蚁金服会令金融系统增加风险，并对其创始人马云的批评感到愤怒。据知情官员和政府顾问透露，在蚂蚁金服计划上市前几个星期，一项此前未曾透露过的中央政府调查发现，蚂蚁金服的 IPO 招股书掩盖了该公司所有权的复杂性，背后其实是一个联系紧密的中国权力人物小圈子，同一些政治家族有关系，这些家族对习近平及其核心圈子构成潜在挑战。报道提到，在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中，仍作为幕后势力存在的江泽民家族，另外和江家有密切关系，属于上海帮的一部分，由前中共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其女婿李伯潭控制的北京超德投资集团，亦秘密持有阿里巴巴的股份。李伯潭最出名的是，他在2009年帮助成立了茅台会俱乐部，是一家位于北京紫禁城附近的私人俱乐部，近年来已成为中共的皇宫贵族们的聚集地，而好像茅台会俱乐部这样的活动被习近平视为有害。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在任职初期和中共高官的内部会晤上说，你们这些人不是死在酒桌上，就是死在床上。此前有关习近平上台之初誓言反腐的一些罕见细节，亦曾在网络流传。2013年9月初，薄熙来案庭审刚刚结束，就传来周永康被调查，可谓权斗好戏连台。有德媒当时曾经爆出，在北戴河会议期间上任不足一年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中共高官贪腐感到愤怒，因情绪激动突然站起来，将衬衫的纽扣崩掉，跌到满地都是。这则报道说，在今年的中共北戴河会议上，习近平集中谈反腐，谈到中央准备立案的具体案例，讲到十分严厉，表示在任一定要打掉腐败恶性膨胀的势头。因为情绪激动，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人高体半镜头之大，将衬衫的纽扣都崩掉。 夏天的领口敞开，其余扣住的五个衫钮跌到满地都是，衬衫上只剩下一个扣。习近平当局近年反腐曝光的贪官丑闻不但腐败而且淫乱，最近被执行死刑的中国华融前董事长赖小敏就被官方称贪污逾17亿元。中国媒体报道，赖小敏坐拥宛如皇宫般的100余名情妇，但外界认为从公布的数字，赖小敏贪污的钱多，要讲细节特别严重。前几年家中藏黄金的军中首领徐才厚、郭伯雄绝不轻，同时他只是国企总裁，官职难与前重庆市委书记、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前常委号称政法王的周永康相比。赖小敏是一个丑陋的贪腐大犯，比不上徐才厚、郭伯雄一干将帅举国大度。赖小敏情妇多，但中共高官贪官中很少有不贪女色的。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后，习近平通过修宪确保能延任，以及通过反腐和军改逐步收权，终于号称定于一尊。但是人民见到中共的官场腐败仍然持续，只不过是换了一班人，而且并非都是让习近平放心的人。被指天下第一贪的江泽民家族亦没触动，诸多丑闻前身的各派高官大员仍在任上，甚至是边腐边升，除了越反越腐，反腐还意外带来台政和反效果。官媒不时报道，总理李克强已经为官员台政问题频频发火。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李明恩报道。
TikTok 在印度被禁止后，又在欧洲面临投诉。前总统川普星期二通过他的拯救美国超级行动委员会发布一份声明，对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发出严厉谴责。川普说，麦康奈尔致力于墨守成规，维持现状，加上他缺乏政治洞察力、智慧、技巧和个性，令他迅速从多数党领袖变成少数党领袖，而且情况会越来越可怕。川普说，又好像麦康奈尔参议员这样的政治领袖掌舵，共和党不可能再受到尊重或强大。川普说，麦康奈尔目前的支持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低，他正在摧毁参议院的共和党一方，正在严重伤害我们的国家。同样，麦康奈尔在中国问题上亦没有任何公信力，因为他的家族持有大量的中国商业股份。麦康奈尔对来自中共的巨大的经济和军事威胁无所作为。川普表示，麦康奈尔永远不会做需要做的事情，亦不会做对我们国家有利的事情。如果共和党参议员要和他一起，共和党就不可能再赢。川普指出，在我们国家目前的重要时刻，我们不可以使用三流的领导人来决定我们的未来。上星期六，国会结束对川普的二次弹劾审讯，当时有7名共和党参议员和所有50名民主党参议员一起投票，判决川普煽动暴力，在1月6号攻击国会。麦康奈尔虽然投票支持川普无罪，但是他在投票后的讲话中认为川普对这场致命的围攻事件负有实际和道德责任。麦康奈尔当时说，毫无质疑，当时闯入国会大厦的民众相信他们是按照川普总统的愿望和指示来行动的。已经有民主党众议员在星期二根据麦康奈尔的言论对川普以及川普律师朱尼安尼提起诉讼。国会山报星期二报道说，麦康奈尔作为参议员少数党领袖，在弹劾结束时的这番讲话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那就是麦康奈尔要将共和党和川普彻底分开。致命的冬季风暴正在袭击美国南部和中部地区，星期二较早时，德州超过400万人断电，受到停电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是加尔维斯顿县和休斯顿市。星期二，德州现货电价连续第4日触及每兆瓦9000美元的上限， 在德州电力可靠性委员会运营的电网上的实时市场批发价中，每兆瓦$9,000是市场允许的最高电价，而平时该电网价格是每兆瓦不到$100。暴风雪和寒冷天气造成德州电力系统瘫痪，为了避免电网完全崩溃，星期一德州至少有400万人十年以来首次被迫轮流停电。电网管理人员还未确定停电会几时结束，而气象局预计寒冷天气将持续到星期三。寒冷对能源行业造成了严重破坏，美国原油日产量下降了150万至170万桶。供不应求的情况导致美国原油价格今个星期一在一年多以来首次超过每桶$60。德州的生产商几乎生产全美近一半的汽油和柴油燃料，现在由于缺乏电力供应，他们的处境举步艰难。由于德州一些大型炼油厂已经停工，美国的汽油和柴油供应将变得非常紧张。总部位于德州的利普石油协会主席安迪·利普对此表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发电的问题，没有天然气亦没有电，炼油厂很难将原油转化为汽油。利普说，由于缺乏天然气和电力短缺，一些炼油厂已经关闭，其中包括美国最大的炼油厂德州亚速港的 Motiva 炼油厂。美国汽车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上星期无源汽油每加仑涨价$0.05，将全国平均汽油价格推高至每加仑$2.51，比一年前同期高出约$7。石油价格信息服务公司全球能源分析主管汤姆·克洛萨预计，德州和其他州大约有400万桶的炼油产能停产。克洛萨预计，今年夏季驾驶季节到来之前，美国的平均汽油价格将达到每加仑$2.8左右。CNBC 星期二报道说，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上星期完成了最新一轮的$8.5亿股权融资，估值达到$740亿。SpaceX 公司上一次融资是在去年的8月，当时以$460亿估值获得近$20亿融资。在6个月时间里面， SpaceX 的估值上涨了60.87%。CNBC 报道说，今次融资除了比 SpaceX 获得进一步发展的资金，该公司内部人士以及一些现有投资者套现了$7.5亿。即使总体融资额并不算高，但是 SpaceX 在3日时间就收到大约$60亿的意向投资额。在完成新一轮融资之际， SpaceX 公司目前同时开发2个资本密集型项目，分别是星链项目和星际飞船项目。星链项目是 SpaceX 用卫星建立的太空互联网，计划发射大约12万颗卫星，向地球上任何地区提供高速网络服务。目前星链项目已经有1000多颗卫星在太空运行，在全球拥有超过10000用户。SpaceX 近日扩大了星链网络的公测范围，但是目前的服务范围只限于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用户。订购星链网络服务每月收费是$99，另外用户还需要支付$499购买地面终端设备。星际飞船是 SpaceX 另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该公司正在德州 Boca Chica 基地制造和测试星际飞船的原型。 SpaceX 正在开发的星际飞船和商业客机一样可以重复使用，每次飞行只需要补充燃料。星际飞船的设计目标是一次可以乘坐100人执行登月或登陆火星的任务。 SpaceX 已经成功发射了多个星际飞船的原型飞船，这些原型飞船在飞行到大约500英尺的高度后安全降落，但是最近的两艘原型飞船在进行高空飞行试验后，在尝试着陆时都发生了爆炸。之前 SpaceX 在载人航天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去年11月中旬， SpaceX 的载人龙飞船将四名宇航员成功送入国际空间站。这个是这种飞船第二次执行载人航天任务。SpaceX 已经成为第一家将宇航员送入太空的私人太空公司。欧洲消费者组织 BEUC 星期二在投诉中列举了几个问题，其中包括 TikTok 的服务条款。投诉指出这些条款不明确，模棱两可，有利于 TikTok 而对其用户有害，其版权条款亦同样不公平，因为这些条款赋予 TikTok 不可剥夺的权利，可以无偿使用、传播和复制用户发布的视频。据路透社报道，欧洲消费者组织在投诉中表示， TikTok 的虚拟物品政策亦含有不公平条款和误导性做法。虚拟物品政策就是用户可以购买硬币，为他们喜欢的 TikTok 名人表演提供虚拟礼物，这个令 TikTok 未能保护儿童和青少年免受其平台上的隐藏广告和潜在有害内容的影响。 BEUC 还表示， TikTok 处理用户个人数据的做法存在误导性。除了欧洲消费者组织的投诉之外，15个国家的消费者组织已经就 TikTok 所带来的隐患提醒各自当局，并敦促他们采取行动。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今年1月下旬亦发布新通知，将去年6月宣布的针对 TikTok 和其他58款中国应用的禁令永久化。印度时报当时报道称，印度政府最初实施禁令时给了59个应用程序一个机会，给他们解释自己在遵守隐私和安全要求方面的立场。总部位于北京的字节跳动和旗下的 TikTok 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增长，尤其是在青少年中。在发生多起事件后，他的隐私和安全政策面临越来越多的批评。
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有贺锦丽行总统之职，罕见致电多国元首。普萨基说拜登几个月内不是太可能会见外国领导人。众议院保守派牵立法攻势，揭拜登对中共软弱。亿万富翁对比抗疫政策，佛州繁荣，纽约空城。中共党媒建议农村城男配成市城女，范仲增。拜登政府刚刚成立没几耐，贺锦丽就打破常规致电多国元首。这类事务通常是由总统来做，由副总统代理很罕见。贺锦丽星期一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贺锦丽表达了他对加强美法两国之间双边关系和振兴跨大西洋联盟的承诺。他和马克龙一致认为，要进行密切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来应对新冠病毒、气候变化，并且在国内和世界各地支持民主。声明中说，他们亦都讨论了诸多区域性挑战，包括中东和非洲的挑战，以及共同正视这些挑战的必要性。声明中并没有提到拜登，拜登曾经在1月24日和马克龙通话。这个月较早时候，贺锦丽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通话，白宫表示这是他作为副总统首次致电外国领导人。杜鲁多办公室的一份声明说，总理祝贺副总统赢得了他的历史性选举，贺锦丽深情地回忆了他在蒙特利尔度过的岁月。他们亦都讨论了其他事项，包括对抗疫情。美国的副总统致电外国国家元首很罕见，前副总统彭斯即使曾经多次亲自拜访外国国家元首，但是就没有和杜鲁多或者马克龙通过电话。贺锦丽致电外国元首引起了保守派的注意。保守派媒体国家脉搏批评说，新一届政府刚刚成立几个星期， 副总统就同世界主要领导人联系，好怪异。呢啲电话可能表明贺锦丽同过往嘅副总统相比，将会拥有更高嘅地位，特别系喺外交政策方面。谢田教授发推文评论话：贺锦丽越左代炮，意味住拜登好可能就快会被生病，因病退位。另外，国会山报十六号报道话，白宫新闻秘书萨普基星期二表示，拜登喺几个月内唔太可能亲自会见外国领导人。萨普基喺新闻发布会上话，拜登自从上任以嚟，同众多嘅外国领导人进行咗通话，但系佢仲未同其中一位领导人进行面对面嘅会晤。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办公室喺1月22号嘅声明中话，杜鲁多同拜登已经同意下个月见面。不过萨普基表示，两位领导人可能会以虚拟嘅方式会面。拜登将于星期二首次喺国内出访，前往威斯康辛州参加 CNN 嘅市政厅活动。白宫并冇透露拜登乜嘢时候可能出国。美国众议院资深保守派议员正在向拜登发起立法攻势，揭露拜登在面对中共威胁的时候胆怯软弱。据布莱巴特新闻报道，这一项行动是由共和党研究委员会的主席吉姆班克斯领导，在这个星期二开始执行。共和党研究委员会是众议院共和党保守派最大的核心小组。班克斯表示，他们计划在重大问题上频繁进行突击立法行动，来对抗拜登政府和国会民主党人推行的议程。该委员会将会提出至少17个议案，来显明中共对美国的威胁。班克斯指出，拜登政府几乎取消了川普政府对中国采取的每一项强硬行动，而且已经表现出明显的迹象，就是回支持中国崛起的这个策略。他说，我们必须继续川普总统对抗中共的做法，中共不是合作伙伴，它是美国和全世界自由以及繁荣的最大威胁。如果我们不能够这样对待他们，我们将会品尝到最严重的后果。拜登在上任第二日发布了一连串帮助中共的行政令，包括美国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准许中共和俄罗斯公司进入美国电网等。之后，拜登提名的商务部部长候选人雷蒙多拒绝将华为保留在商务部的实体黑名单里面。共和党研究委员会文件还列出了几名拜登官员和中共有关系的背景资料。被点名的官员包括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提名人雷蒙多、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以及国土安全部长、中情局局长等人。亦都即系话，拜登政府同中共嘅关系遍布整个联邦政府。班克斯嘅团队表示，保守派希望同中共对抗，而拜登只系希望同中国进行纯粹嘅竞争。但系咁系唔可能嘅事，因为中共唔会公平竞争。向好嘅方面讲，拜登政府冇关注中共问题，但系喺坏嘅方面讲，系处理不当。班克斯和其他参与立法战的众议员提出的法案包括禁止拜登解除川普对中共军方企业的制裁，禁止拜登解除川普通过商务部作出的决定，亦都即是将华为继续留在黑名单里面，禁止向中共军方提供资助，阻止拜登解除川普对中国和俄罗斯公司进入美国能源网的禁令，阻止中共官员和中共高级成员进入美国，直至中国停止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要求在美国的中国签证持有者向国土安全部披露他们由中共那里获得的任何资金，披露孔子学院的透明度等等。美国连锁超市的亿万富翁老板质疑，为什么现在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热闹非凡，而曾经繁荣的纽约市就成为鬼城。 Gristidis 食品公司总裁卡西米蒂迪斯星期二向霍士商业台表示，他看到佛罗里达州棕榈滩正在焕发生机，和纽约市形成了鲜明对比。他说，我们周末在棕榈滩，你不敢相信棕榈滩有几忙有几热闹，餐馆到处都开放，而且都很忙碌。 咁同纽约市形成咗鲜明对比。佢话上星期五开车经过纽约市嗰度，死气沉沉，变成咗一个鬼城。卡西米替迪斯唔理解，既然我哋有咗新总统，点解纽约同其他州份仍然关闭？到底发生咗乜嘢事？佢话我哋必须开放经济，政府正在伤害我哋嘅公民、我哋嘅子女。佛罗里达州嘅学校都已经开放，我哋就令纽约嘅所有小企业濒临破产，呢一个本身就系一种犯罪。佛罗里达州唔系好似加利福尼亚州、纽约等地区为对抗疫情实行封锁同埋严格限制。佛罗里达州几乎全部嘅学生可以面对面咁学习。根据二月嘅最新数据，自从去年疫情开始以嚟，佛罗里达州感染死亡嘅人数占总死亡人数嘅9.7%，远低于加州嘅12.6%同埋美国嘅平均水平12.2%。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佛罗里达州的老年人人口比例是全美国最高的。中共实施计划生育等非人道政策，造成人口结构问题，又试图采取非人道政策进行补救。2月15日，中共党媒体新华社发表文章，讨论如何解决农村高龄剩男问题。文章引述山西省智库发展协会副秘书长吴修明的建议，话由长远来看，缩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就可以同时解决农村剩男多、城市剩女多的问题。而就目前来说，可以考虑将农村剩男输出到女性集中的行业和地区，或者安排跨区域相睇，尽可能解决一些性别结构难题。该文章在微博发出之后，引发网民愤怒。有人质问，你当是鸡鸭配种咁容易咩？还有人说，真是不敢相信这个是官方的微博。亦都有网友怒斥，城市剩女做错了什么，要跟农村剩男配搭。去年六月，中国复旦大学教授黄有光亦都曾经发表文章，说可以尝试妓院合法化和一妻多夫制，来解决计划生育造成的剩男多的问题，这样还能够增加婴儿出生率。该文章引发一片责骂声浪，香港网友说，这个提议和中共的共产共妻如出一辙，这种讲法将人等同农场猪配种，简直道德沦丧。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中国男性比女性多出大约3000万。近几年，当局尝试扭转男女比例失衡的局面，中共体制内的专家学者都纷纷出谋献策，提出各种匪夷所思的方案。
世卫组织专家组组长恩巴雷克在15日表示，世卫专家组已经就中国武汉病毒溯源的总结性报告达成共识，报告将会在未来几日之内完成。但澳洲传媒指出，专家组当中至少有3名世卫专家和中共官方机构有讲不清的关系，同时亦都质疑世卫组织就新冠病毒起源发表报告的公正性。澳洲电视台新闻节目在报道当中说，专家组成员动物疾病专家恩巴雷克在2017年曾经获得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和国际食品科技联盟颁发科学精神奖。世卫组织病原体顾问、美国非牟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主席达扎克曾经同中共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在蝙蝠研究上面有过长期合作。而另一个成员是荷兰的病毒学家科普曼斯，他曾经担任广东省疾控中心的科学顾问，他的个人简历至今仍然可以在广东省疾控中心官网上面找到。澳洲传媒报道认为，要追查病毒起源需要独立的调查员，而不是那些被中共政府认为没问题的科学家。3名被质疑的专家当中，只有荷兰病毒学家科普曼斯作出回应。他说，报道说他是广东省疾控中心的科学顾问，所以就成为了为中共政府工作的人，这个是新的阴谋论。 自从2月9号世卫调查组新闻发布会以来，美国和英国一直对世卫专家团获取的调查管道表示担忧。英国首相约翰逊昨日表示，世界大国应该达成一项关于流行病的全球条约，来确保类似在中国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有确切的透明度。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 Twitter 上面表示支持约翰逊的建议，共同制定一项大流行病条约，来加强全球面对疫情的准备工作和复苏能力。
在遭到印度永久禁止后，16号中国短视频应用程序 TikTok 又遭到欧盟消费者组织多起投诉的冲击，被指控涉嫌违反欧盟的消费者法，且未能保护儿童免受隐藏广告和不当内容的影响。 TikTok 在青少年中发生多起事件后，它的私隐和安全政策面临越来越多的批评。欧洲消费者组织 BEUC 在投诉中列举 TikTok 的服务条款，说这些条款不明确、模棱两可，有利于 TikTok 而对其用户有害，其版权条款亦同样不公平，因为这些条款赋予 TikTok 不可剥夺的权利，可以无偿使用、传播和复制用户发布的视频。据路透社报道， BEUC 在投诉中表示， TikTok 的虚拟物品政策亦含有不公平条款和误导性做法。虚拟物品政策就是用户可以购买硬币，为他们喜欢的 TikTok 名人表演提供虚拟礼物。BEUC 说， TikTok 未能保护儿童和青少年免受其平台上的隐藏广告和潜在有害内容的影响。 TikTok 处理用户个人数据的做法存在误导性。除了 BEUC 的投诉外，15个国家的消费者组织已经就 TikTok 所带来的隐患提醒各自当局，并敦促他们采取行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曼克尔·麦考尔敦促拜登履行他的竞选承诺，解决对 TikTok 和美国用户带来的风险。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NPR 去年8月曾报道，20多名美国青少年在父母监护下发起了对 TikTok 的集体诉讼，他们指控 TikTok 未经同意窃取了他们的个人信息，并将这些数据偷偷地传送给了位于中国的服务器上。原告律师团队表示，他们有证据证实 TikTok 秘密窃取了美国用户的信息，并通过混淆源代码来隐藏信息窃取路径。网关专家报道，总统日15号，川普和拜登的支持率又成为了人们谈论的话题。当日超过50万支持者在佛罗里达州西中南滩为川普总统举行了盛大的总统日庆祝活动。到截稿为止，在右翼广播网总观看量已达到 88.7 万人次，只有 4.7 万人观看了乔拜登在总统日的演讲。拜登在 YouTube 上的演讲有1300次赞和7800次踩，评论被禁用。网关专家仲报道，前川普首席策略师史提夫·班农星期六在林肯日早餐会上和波士顿共和党人说，我骨子入面绝对相信川普将成为共和党2024年的总统候选人，米奇·麦康奈尔必须走人，他是一种毒药。班农仲列出了一个政治路线图，解释了共和党人如何夺回他们的政党，怎样在2022年夺回众议院，怎样在2024年夺回白宫，那个就是支持和川普合作。班农说，麦康奈尔不想要任何 MAGA 参议员，如果麦康奈尔不支持川普，他就不能够做领袖。波士顿先驱报报道，班农当日还在演讲中说，未来我们将会将共和党转变到更多的 MAGA 运动中，只要将 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和共和党融合在一起，未来我们就会取得大规模的胜利，我们要彻底摆脱南希佩洛西。川普担任议长的第一件事就是弹劾拜登盗取总统职位的非法活动。班农的话引来了波士顿共和党人的掌声和叫好声。班农和共和党人说， 人们每日都需要面临拜登政策的激进做法，政治不应该再被认为是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之间的较量，他是民粹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传统主义者和全球主义者、精英主义者、世俗激进主义者之间的较量。这个就是我认为这场运动的未来，我们会有很多不满的民主党人开始加入来。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